诸位法师，诸位同修，昨天我们讲佛法教学的目标、内容性质简略的介绍出来。我们知道佛说法是因机施教，众生无量无边，根性也是无量无边，所以佛说法一定要起众生之机。换一句话说呢，必须要令众生现前呢就得到殊胜的利益。我们世间教学也遵守一个原则，学以致用。我们所学的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不上，这种学术就不是真实的。佛法其实比这个还要来得现实，也就是说佛教给我们一定要我们现在就能受用，现在就得到好处，否则的话我们学它做什么呢？那么每一个众生根性不相同，智慧不相同，嗜好不相同，换一句话说我们的需要不相同，因此佛说法了也就无量无边了。总而言之，佛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望，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真正令人佩服。于是就有无量无边的法门。那么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一个学校，学校里面开了许许多多的科系，为了适合这个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愿望，任他选择，任同这个学生们选择，这样的修学就能够得到快乐，所以修学是一桩很快乐的事情，我们中国古人讲啊，度书乐，在学习当中有快乐。不像我们现在，现在我们做学生感觉的学习很苦，甚至于所学的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相同，好像被逼迫在学习，这个只是不甘心不情愿的，这个学习就痛苦了，那么这也是制度上的问题，就是现在考学校是按照分数来给你分发科系，而不是依照你的愿望，我们佛法呢不按分数，是按愿望的，你喜欢学什么法门佛就给你说什么法门，这个是我们看出佛的无量智慧 无量的慈悲。因此我们晓得，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并不是叫我们通通要学习的啊，正如同我们这个学校一样，学校所开的这些科系不是叫一个学生呢全部都要把它学完的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让你在里面呢去选择。那么世尊当年在世教学那是没有问题的啊，任何一个学生见到佛向他求教，佛有能力观机啊，就他有能力观察你是什么样的根性啊，你的状况不但现行的状况他了解，你过去时生生世世的状况他都知道，所以说法呢就非常契机啊，几句话开导啊，这个学生开悟了，明白了啊，那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呢看到很多很多。佛灭度之后，学生们感到佛的教学对于众生、对于人类、对于社会有很大的利益，如果这些教诲要失传了，那就非常可惜。那么这样许多同学啊，这达成一个共识，把世尊当年所教导的把它借机流传给后世，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啊，就是世尊当年教学并没有写教科书，也没有学生随堂啊做笔记啊，没有。于是在接近这个时候就特别请阿难尊者啊，这是佛弟子当中跟随佛时间最长的啊，阿难是佛的侍者。世尊一生当中每一次讲经说法他都在场啊，即使早年阿难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早年所说之经佛也对阿难一个人呢重复说过一遍啊。于是阿难尊者在世尊这个49年教学当中，可以说他听到东西是最完整啊。当然世尊呢给他有一个使命啊，给他一个任务，将来他要负责集结经典啊。那么他的长处啊是记忆力非常好，听过一遍永远不会忘记啊，他能够有能力把佛当时所讲的重复讲一遍，讲得很完整，讲得没有错误，他有这个能力啊，这是弟子当中啊他有这个特长。于是在集结经藏的时候啊，大家就推阿难来复讲啊，请阿难深坐复讲，一步一步经典复讲。那么这个时候 推选一些人来进入，另外这些同学们呢，五辈摩罗汉都是师尊的当时的学生，请他们来听，请他们来作证啊，看看我呢所讲的大家了同不同意。如果有一个人出来提出意见，我呢你讲的这句话好像我没听佛说过啊，一个人提出意见呢，那这一句话就要删掉，必须每一个人都同意，每一个人都赞成，佛过去是这么说法的，这才能够记录下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经典第一句有如是我闻啊，那个我就是我难自称啊，是我难亲自听佛说的啊，佛怎么说他就怎么讲啊，所以这样记录下来再称之为经典。那么经典在印度是这样流传下来的，而且集结呢一共有四次之多啊，第一次我难尊者集结的，这个没话说，以后去佛时间也久，最后一次的集集距离佛灭度400年，时间传得久，谁有那么好的记忆力？于是这个流传下来的经典里面难免的没有一些问题存在啊，这都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善学的就是会学的人要掌握着原则，掌握着总纲领，那就不会有太大的差错。不会学的人啊，那就很烦恼了，执着在经文，执着在这个文字上，这就很苦恼。佛对于后世的情形可以说是很清楚很明白，所以佛说他这个法运有三个阶段，有正法、相法、末法。正法1000年，就是佛灭度后1000年所流传的他老人家所讲的教给大家修行的原则，大致上都不会有错误啊，虽然分了很多门派啊，分了很多宗派都没有问题啊，修学都可以能断烦恼，能开智慧啊，能证果位。可是1000年之后，到第二个1000年叫相法时期，这个相法就相似逐渐的变质了啊，这个法了愈传愈模啊，里面有错误的东西夹杂在里面。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正好是佛灭度啊1000年，也就是说正法的末期、相法的初期到中国来的。啊，这个幸好呢是相法的初期，而中国翻经的工作啊，在过去在交通，在这个无论是在人才啊，在物理，在印刷， 在流通种种不方便，许许多多的限制。可是古来的祖师大德，他们的精神毅力值得我们尊敬，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把梵文经典翻成中文。这个工作从后汉开始，一直到宋朝，时间延续了800年。宋以后啊，所翻的经啊，那个数量就很少很少了。800年的时间，换一句话说，中文的经典呢，是在世尊相法时代完成的。相法的一开端就开始做译经的工作。中文经典翻成之后，我们后人有一个疑问，我当初学佛的时候就存着一个疑问，当年印度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的数量不少，虽然是交通工具非常的不发达，这个传来的还是很多。那么一部分是印度的高僧大德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带来的；另一部分是我们中国的大德们到西方去留学这个里面成就最殊胜的，诸位晓得玄奘大师这是最成功的一个人。他们从印度回来也带了大量的梵文经典，带回来之后并没有全部翻译而是在这个带回来经本里面去选择选择当然选择最好的最适合于中国人修学的所以没有翻的经典还有不少所以我们中文的大藏经啊并不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全部经典，诸位要晓得只可以说世尊呢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典精华我们是这么翻过来的。那么那个原文呢原始的那些经典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保存流传下来呢而只留了中文的译本，原文呢失掉了。我学佛是方东敏先生介绍的，他把佛法介绍给我，我就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梵文经典到哪里去了？方先生说了一句话，说的也蛮有道理。他这句话有没有根据，我不知道。想必是想当然而，不见得他有根据。他告诉我，他说我们中文所翻的这个经典，要跟梵文原本呢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的译本超过原文。第一个意思翻得正确， 绝对没有错误。第二个，文字啊，文词啊，表达的这个技巧啊，比梵文还要优美。中国古人呢、啊，自信心很强啊。读佛经，读我们译本就可以了，用不着再读梵文本。你看看这个口气多大了，想想也蛮有道理啊。就中国人，从前中国人自信心强，不像现在中国人啊，对于民族自信心完全丧失掉了，认为自己都不行，一切都是外国人行，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所以一定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个国家民族才会有前途啊。所以方先生这个话说的是，我觉得是蛮有道理啊。虽然他没有说出一句啊，说得很好，总是解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对于中文的译本一定要有信心。那么译本当然也有优劣之分啊，这个翻经的道场人才要多啊，特别是工于文学造诣的，那翻出来的文字就优美。假如人才要少呢，译的本子可能在文字上就会译得差一点，这是现在藏经我们展开来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同样的一个译本也出现了有多次的翻译啊，像大家晓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称金刚经，这是诸位很熟悉的啊。金刚经就有六种不同的译本，那么现在最流通的啊，普遍流通的是罗什大师的译本啊。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六种译本，般若心经呢有十几种译本，原本是一个本子，梵文原本是一个本子啊。那么不同的译本，我们仔细去观察内容，大同小异，所以任何一个本子都好，都非常的难得。如果我们今天做研究工作，而不是做修学，研究工作，我们以一个本子为主，其他的译本呢来做参考，使我们对这个经义能够达到充分的理解啊，这是多种的这个译本对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确实有帮助。那么净土宗的这个经典啊，我们今天选择这个方法来求学，在许许多多法门里面，我们选择净宗。为什么要选择净宗？这里面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们自己的根性，以及我们现前的生活环境。没有能力设立其他宗派，繁琐的学术啊，任何一个宗派它的经论呢都很多，修行的方法也不简单啊。我们在这个时代 自己很难适应，就是能歇可惜啊。这个经中简单，它的经典只有三经一论，只有四样东西，而且三经一论的分量都很少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就非常熟啊。虽然古大德又补充了两种，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现在我们进入五经，五经怎么来的？是清朝咸丰年间魏允居士，是个在家居士，他将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附在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啊。所以诸位将来是看到净土四经，你就知道是那是魏源附上这个本子。在民国初年，我们净宗大德印光老法师将楞严经里面的一段，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一段不长啊，全文只有244个字啊，比般若心经还少，般若心经是260个字啊，244个字附在四经的后面，就成为净土五经。五经是这么来的。这五样东西啊，都不算是长篇，都算是短篇。五经合印在一起，也不过这么薄薄的一册。你看，我们净宗啊，依据的经论呢，就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是太方便了。而且净宗呢，是一切诸佛之所赞叹。我们初学的时候不知道啊，到深入经藏之后啊，就是恍然明了了。最初没看得起这个法门，到以后才发现这个法门是修行正果。无上的一个法门，真实不可思议。这个如果诸位是不深入经藏，你不知道啊，不晓得这个法门之好啊。这是我们从自己现前的生活环境，我们适合于这个法门。另外一个呢，遵守佛的教诲。佛在入灭之前告诉大家，他说他的法运有12000年，12000年之后，这个世间没有佛法，佛法就消失了。他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那么依据中国历史的记载，今年是佛灭度3020年。那么换句话是，我们在末法10000年的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后面呢应该还有9000年。这个这些年来啊，在西方国家很流行的这个古代的预言呢，西方人说，1999年 是世界末日啊。但是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佛的法运后面还有9000年呢，这不是末日，绝对不是末日，我们很放心。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啊，但是可能会有灾难啊，这个是有可能性啊。说末日啊，那说的太严重了啊，不至于是末日啊。那么这是世尊呢，有这样长的这个法音。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在正法时期，依照佛的这个教戒去修行呢，就能证果，人心淳厚。相法时期啊，依照戒律来修行呢，就不能成就，要修禅定，禅定成就。这个似乎在我们中国也得到了证明啊。佛法相法时期传到中国来的，那么在中国这1000多年要照中国历史上来说呢，佛法是后汉永平十年正式传到中国，公元67年。那么到现在呢，是1900多年这就是相法1000年过去了，末法1000年也过去了。所以中国的禅风啊，非常之深。因为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世尊在《大集经》里面所说的。我们现代人看这一段经文呢，就像是释迦牟尼佛的预言一样。我们生在末法时期，依照佛的这个指导，我们修学净土，这个不违背佛的教诲所以这两种因素，我们决定选择这个法门。那么这个法门最主要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根据古大德考证，都认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止讲一次。那么诸位必须要知道，佛说一切经只讲一遍，没有讲过两遍，唯独无量寿经至少讲过3遍以上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现象佛是多次宣讲如果这个经典不重要，佛就不可能多次宣讲。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无量寿经5种原译本根据历史的记载，无量寿经从后汉到宋朝这800年间呢，曾经有12次的翻译由于古代这个典籍保存呢不容易，所以其中7种失传，只留下来5种，现在收在大藏经里面。另外7种呢，有经题， 在目录里面有啊，但是经文呢已经找不到了，失传啊。古代大藏经目录里头有。那么从这个五种不同的译本当中啊，它里面的出入很大啊，差别很大，断定不是一个原译本。如果是一个原译本，纵然许多不同的翻译，但是不至于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说大同小异啊。这个五种本子里面出入太大，就断定不是一次说的啊，是多次宣讲，所以就有不同的这个梵文的原本。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世尊教化众生这个法门他特别用心。当然这个他法门呢特别殊胜。尤其在无量寿经里面说过，在法灭经经里面说过，将来佛的法运到12000年之后，所有一切经都没有了，无量寿经还在，还多留100年，它最后消失啊，多留100年，100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红名也再留100年，你就晓得这个名号功德是真正不可思议啊。到那个时期人能够听到这句名号，念这一句名号，都得很大的利益。这是在一切法门里面我们呢明了他的殊胜啊，他真实的功德利益。那么译本既然这么多，出入这么大，古人呢在修学上就为难，因为有些意思这个本子里有，那个本子没有，有些意思那个本子有，这个本子没有，于是要把五种原译本通通都读到，这个经义才圆满。现在容易啊，五种本子你都可以得到啊，古时候难了啊。于是古人才想出一个方法，汇集啊，把各种本子找来的时候重新编一个本子啊，编这个汇集本。第一次编汇集本的呢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啊，这在我们佛教界里面很有地位的啊，他老人家修行也真的很有成就啊，他念佛往生他是站着走的啊，王龙书是站着走的，所以龙书净土文前面呢画的有个像，就是他往生的像啊，站着走的。那么他最初做这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收入在大藏经，一直流通到现在，它的题目叫大阿弥陀经。那么这个本子你说以龙树居士的学问道德，在的他的地位他的财富，在当时这个五种译本当中他还有一种本子没找到，就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里面的如来会呀，这一部王龙书居士没有见过，所以他的汇集本呢是四种经原本的汇集本，少了啊 这个唐译的。唐译里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其他四种里头没有。于是龙树居士这个译本经义呢，还是有欠缺，还是不完整，这是很遗憾的事情。那么由此可知，汇集是必要的，是应当的。如果汇集是不应该的，龙树居士怎么能站着往生呢？这个他老人家现身说法了，来给我们做证明啊，这个汇集是应该的。对于经宗的沉船是有一定的贡献啊，这个功劳不能够埋没。因为他的本子有欠缺，所以在清朝初年的时候，乾隆年间，彭绍升居士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实在讲的时候，真的也是菩萨再来，不是普通人。那么用现在的话说，他是贵族出身的，像一般讲是这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那么可见是他是贵族出身，人极聪明若干就中进士若干是20岁就像现在的时候，这个是这个高考及格在那个时候学位里面最高的是进士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博士学位20岁就拿到了那么他没有做官，做官是任职时间很短他家庭富有他就不做官，他学佛，在佛法里很了不起的成就他学佛去了。那么他给无量寿经有感觉的无量寿经这些本本他也不满意，一个是原译本里面太繁琐译的文字不是很优美，有一些文字读起来很难读不顺畅，所以他就才用这个康僧铠的本子，把康僧铠的本子做一个记本那个难度的地方重复的地方把它删除，做一个删记本记得很好读起来果然很顺畅，念得叫人很舒服那么他又给他做个注解，叫无量寿经起信论这个是彭绍升著的这个本子在台湾有流通不难见到。那么这就是无量寿经在中国出现第二个这个删记本。到清朝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刚才介绍过，他把这个普贤行愿品附在三经后面成为四经是他做的，他也给无量寿经做一个汇集本，做得不错，他是5种本子都找到了。 所以比这个王龙书啊那个本子要完善得多啊，是一个很好的汇集本。那么流传不久，我们印光老法师对于魏源的本子，对于王龙书的本子都有批评啊，这个诸位在印光大师的文抄里面可以看到，有好几篇文章批评这两部经。但是你仔细观察，老法师并不是反对他汇集，是反对他汇集里面有不当之处。什么不当之处呢？这个汇集跟翻经不一样，这个翻译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斟酌词句，是你自己翻译的。汇集不行，汇集的时候最重要的要取它的原文，不能改它一个字。你把这个字随便改了，当然王龙书改的没有问题，改的比原文好，魏源改的也没有问题，他们真正是大学问家了，世法佛法都通达了，这改的是好啊。可是老法师说，如果你们开这个端啊，自己亏了，后来的人看都看不懂，他随便的改，每个人都改，改来改去，这个佛经留到后面呢，那还能看吗？这个例子不可以改啊！原文是什么样子，就得用原来的字，一字一句不可以改，可以重新编排啊。五种原译本可以重新来组合，但是不能换一个字，这个很重要啊。那么王龙书的本子里面改了字啊，有些字他改了，魏源的。